斗大黄金印，功高白玉堂，学好文武艺，祸卖与君王。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道，这针尖和尚正在蒲团上打坐，突然之间机灵灵打一冷战，他掐指这么一算，原来啊是色鬼的游魂。由此经过掐诀念咒，就把色鬼的游魂呐拘将回来。色鬼在蒲团边上双膝跪倒，就把自己如何屈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针尖的和尚知道他阳寿未尽，还不该死呢，怎么办呢？把自己的徒弟这短命鬼，也就是无耻无不为那儿子叫将过来，徒儿啊，你今夜三更时分赶奔烟花巷，把色鬼的尸身背将回来。这短命鬼啊，身材矮小，瘦小枯干，让针尖和尚这一条理啊，这本事还不小，高来高去，落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灯下无影，踏雪无痕。这功夫啊十分了得。针尖和尚这一吩咐他，师傅您只管放心。等到了晚上，这天也黑了，再看这小短命鬼啊，有打这不修观里出来，往左右瞧了瞧，发现没人，他忘记他要真够快的，施展露腹豪情的功夫，想就磕起来撞心心，脚踩屁股蛋，时间不大呀，就来到了烟花巷。到烟花巷色鬼的门前，哟，一看这门呐还开着，你想那色鬼死了，这家没人，谁给他关门呢？他呀就进了色鬼的这院子里边，换之间也不知有哪儿呀，传来了一种声音，那好像是风声，唰啦啦，唰啦啦。你要再看这短命鬼，往左瞧瞧，往右看看，发现没人呢，他这寒木根发大，心想得了吧，我奉师之命来背色鬼的尸身，不到窝中观瞧，三窜两纵就到了色鬼的这屋子里边，把火人打着了，往床上一看，哟，那真烫了一位，真够惨的呀，这脸呢就好像紫切包的香肠，起烟笑流血，就是他，我把他背走吧。这小短命鬼就把色鬼背在了后背之上，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他呀回到了不修观。到不修观里，来到针尖和尚的面前，师傅，我完成了任务。针尖和尚让短命鬼把色鬼尸身的放到地上，再看着针尖和尚，他呀取出一副丹丸，这副丹丸是红色的，哎，不算太大，就跟那个红豆大小差不多。这位用这露水把这化开了，然后撬开这色鬼这牙，他已经死了呀，哎，这尸身把牙撬开了，给他扶将进去。 时间不算太大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有三分钟吧，就要听着这色鬼那肚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哎，这水下去走五关通七窍，就见色鬼慢慢的把眼睁开，哎，一会儿魂魄附体，他看了看，哟，一看不是自己的家呀，这是哪儿呀？就发现身旁这站着一和尚，就见这和尚啊，这和尚长得颇有特点，身高在八尺左右，是个大个，这张脸勾着了一条细不楞登长，这脑袋长得嘎嘎，脑袋是两头尖，两道眉毛，肉岗子眉毛，哎，没有几根啊，对，俩大三角眼，多少点秤砣鼻子，这嘴长得不错，那边怎么不错？四方阔口，四方阔口，可是四方阔口，这边上嘴唇开裂，哦，吐唇，一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，脖子上挎着十八颗素珠，这脸色啊灰不拉几的，哎，黄不吃了的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和尚，这小和尚这身材可更小，哎，是个小侏儒，这小侏儒啊还蛮精神，小侏儒是小黑脸，嘿，短胳膊短腿儿，哎，瞪着幽灵般的眼睛就瞧着那色鬼，这色鬼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位由打地上站起来，针尖和尚就把以往的经过说了，说你呀已经死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色鬼往地上一跪，谢过针尖和尚这活命之恩呐、啊。你甭管色鬼他是好色也好，他应该也懂情义。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！往一跪，针尖和尚看了看，要说你平生淫人妇女过多，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专门在女人的身上下功夫，见到漂亮的小姑娘、小媳妇儿，你要迈不动步。这是你作孽，这才应了此证。不过你阳寿未绝，我已经给你断了。如果你知道改悔，拜我为师，我教你一些兵法武艺，可以保全你的后半生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这色鬼闻听此言，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心中暗想，让我拜你为师，你可是和尚，那和尚讲究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戒杀盗淫妄酒，我这个一生没别的癖好，我就喜欢那漂亮的妞子，我要是拜你为师成了和尚，这不就把我这点事给断了吗？这是他心里的想法。这位哭同一声跪倒，我说师父恩公，恩公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您救我，我是感恩戴德，可是我必须实言相告，只是我这欲心未死，恐怕我这武艺也好，其他的道学也好，恐怕学不成吧。 真烟和尚闻听此言朗声大笑，呵呵，阿弥陀佛，色即是空，这色字要说我们空门也是离不了的，你只管放心。色鬼一听这话，既然人家说了色即是空啊，空门那和尚也离不了这色，那大概还是允许我想着美人儿，因此啪嚏蹦蹦蹦磕着响头，就算拜真尖和尚当了老师了，然后又给他那师兄短命鬼磕了头，认了这师兄。短命鬼领着色鬼呀，就在这不修观里各处玩上一玩，关上一关呢。这色鬼最后就问师兄啊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打算请教于您。再看这短命鬼晃着脑袋，哈哈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说，只要师兄我知道的，我是肯定得告诉你。我就不明白，那么咱们这观为什么叫不修观？嘿，要说这个名字叫不修观是这么回事。这个村子呀，原来呀叫大洒村，开山鼻祖啊，此人名唤不害。这不害呢，有这么一天呢，发了善念，要修一座观。修这座观干什么呢？也则为四方祈福之所，附近的老百姓要想祈福，也没有必要到老远的前去烧香，也是解决老百姓这点忧愁，所以要修一座观。二则呢，也为自己有个歇身之处。没成想，嘿，这也天意该着，你想什么有什么。要想修这观也好，修庙也好，你得十方母化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恰恰他不用母化，有这么一位大施主情愿把这砖瓦木料等物全都贡献出来，人家呀又拿钱，因此啊不用木化众人，就把这座观盖将起来了，所以叫做不修观。接着又往里走，一看山门里边呵，还竖着不少的东西，其中有两桶石碑。这色鬼一看，呀，这石碑呀，一个石碑下边是一个土龟，这土龟个可不小。另外一个石碑下边是一个乌龟。这时啊，小短命鬼就说了：“要说土龟也好，乌龟也罢，全是不害羞的。”二门里边有75司，这司里边，哎呀，素的这人呢，有上刀山的，有下火海的，有下油锅的，有变驴变马变牛变狗的，全都是一些素相。这短命鬼接着给解释，要说这些素相也全都是不害羞的。他们两个人呢，就在这不修观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一边转一边谈着这个寺观里边这些个事儿。这色鬼听得津津有味，这短命鬼就好像说书先生一样，说完一档又一档，把这个色鬼给听的呀， 这眼都直了，简直把这小短命鬼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他们弹性正浓的时候，就见油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来。小短命鬼一看，哟，原来啊，呵，是麦王童子。麦王童子就是针尖和尚手下的一个徒弟，哎，他手下的一小和尚。进来之后，哎呀，我说二位，你们两人赶紧赶奔方丈室，师傅找你们有十万火急的事，你们赶紧前去。就这样，短命鬼和色鬼啊，风是风，火是火的，来一见针尖和尚。一看针尖和尚呀，这个脸色不太对，面现惊慌之色，这是这小短命鬼从来没看见过。心想，要说我到了不修观，从来没看到我老师如此慌张，出什么事儿了呢？这小短命鬼就问师父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您把我们叫将回来，我看您挺着急。针尖和尚瞧了瞧自己的两个徒弟，阿弥陀佛，刚才啊，我墨运元神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我呀掐指这么一算，这才知道我们不修观内不久是大祸临头，你们两个人啊又有刀剑之灾，可要速做准备。当时针尖和尚说完这话，再看短命鬼吓得瞪着双睛，这舌头伸出老长来。这色鬼暗道不好，我刚刚重而生难道又要归阴则不成。这俩人就问呢，我说师傅怎么回事呢？就见针尖的和尚是口打黑声，哎，要让我看呐，咱们这不修观不久气数将尽，阎君派了一个驱鬼大使，此人姓钟明奎，带着四鬼到人间斩鬼。我要掐算的不错，钟馗不日即到咱不修观。要说凭我的本事，我真不怕这钟馗，我一个人要想避难也是轻而易举，怎奈我与你这短命鬼，我的徒儿，还有色鬼也是我的徒儿，我念着师徒之情不忍离去，可是又为你们担心。这小短命鬼色鬼听完了，师父那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？针尖和尚点了点头，如今呢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短命鬼啊，你赶紧出去把山门外那块匾给我卸将下来，把不修观三个字除去，改成大放肆。改完了以后仍放到山门之上。小短命鬼出去不久把这事办完了，回复针尖和尚。针尖和尚又下令把前后的山门紧闭，把短命鬼和色鬼叫将过来。针尖的和尚啊，就教这短命鬼五行土遁之法，教色鬼兵法武艺，协成之后，有人说这针尖和尚和二鬼要干什么？钟馗会不会来到这不修观？您是单听下回。